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你认为什么样的主人算是好主人呢？
不打人，每个月都加薪水的就是好主人。
不打人？
嗯，
现在很少有主人会打人的。
嗯，还是有，
还是有。
我们还是听到有虐待的啊，对不对？像一些这个外籍的佣工啊，给他们吃的不好啊，或者是说对他们有比较严苛的处罚，这都不是好主人
啊。那什么样的仆人才是好仆人呢？
那好仆人就是做好了主人原先就交代你要做的事情，而且是尽心尽力的做，不是敷衍了事，甚至于呢他还能主动的再多做一些事情，这就是个好仆人，不带主人吩咐而又能够去完成自己工作的人。
如果照你这样说，这个世界上都是好主人都是好仆人，那世界就太平了。
对呀，耶稣也是这么吩咐我们这样去做的呀。
那既然这样是好的，为什么大家都不照耶稣的话去做呢？
对哦。那又为什么大家连弥撒都不去呢？如果教友都可以准时去望弥撒，能参与弥撒，如果能静心听天主的圣言，那真是有福啊，而且也会获益无穷的。
说的也是，除了极少数的老人家在行动上有困难之外啊，多数不参加弥撒的教友其实啊是应该考量一下，是否不参加弥撒的理由是完全正确的呢？
还有最近啊，我看完了教宗给大陆教友的一封牧函，我也发现了在大陆地区有部分教友为了参与弥撒他真是千辛万苦啊，但是我们自由地区的教友却好像不珍惜这份难得的自由啊，我觉得这些人真要好好检讨检讨才是。
说的也是，
谁要检讨啊？哎，是不是多曼？
哎呦，
多曼，你又做了什么事了？
哎呦，我说老爸，我冤枉啊，我没做什么坏事啊，要检讨的不是我。
哈哈，我最喜欢听多曼很冤枉。
哎呦，
你不记得很冤枉的今天念福音吗？
好，没问题。今天的福音是圣路加福音当中的一段，是第12章32节到48节的内容。他说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这小羊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天国赐给你们，该变卖你们所有的去周济穷人，为自己预备永不腐朽的钱囊，在天上积蓄用不尽的宝藏，在那里没有贼偷没有虫蛀，因为你们宝藏在那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你们要把腰束好，把灯点着，你们该像仆人等候主人赴宴回来一样。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时，看见那些仆人醒着，他们才是有福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坐席，亲自伺候他们。他半夜回来也罢，天亮以前回来也罢，若是看见他们这样，那些仆人才是有福的。你们要知道，家主如果知道贼什么时候要来，他必要醒着，绝不让房屋被挖穿。你们也应当准备好，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伯多说，主啊，你讲的这个比喻是为我们说的，还是为大众说的呢？主说，究竟谁是那受主人委派管理家仆，按时分配食粮的忠信而精明的管家呢？主人来到时看见他这样做事，那仆人才是有福的。我实话告诉你们，主人必要委派他管理主人一切的财产。如果那个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不会很快就回来，便动手殴打男女仆人，只顾吃喝酗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也不知道的时刻，主人就会来到，必定要革除他，使他和不幸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 那仆人明明知道主人的意思而偏不准备，也不照他的意思做，必然要受到更严厉的惩罚。那出于无知而做了该受鞭打之事的仆人，必受较轻的处罚。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托付给谁，就向谁多索取。这就是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福音。
嗯，好长哦。
可是里面的句子说实在的哈、
嗯，
我真的不是很懂哎。
哦，真的、
啊。哎，我真的
不
是
中文吗？
都是中文没有错，可是他那个那意思讲的，这个主人什么时候回来，然后主人还要束上腰带请他们坐席，给这些仆人坐席。他这个所叙述这个主人是不是所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那这些仆人呢，做好了他们的事情，是不是一般的教友啊、已经尽了本分，守了天主的诫命，做到了一个基督徒的榜样了，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呢？如果是，那耶稣为什么不直说呢，老是拐弯抹角的？
你记不记得他这里有一句重要的话啊、说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对
啊，但我们之前在其他的福音当中也看过，就是他常常提醒我们要警醒嘛，
就是随时随地都要做好嘛。
对啊，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嗯，
就这意思、啊、
就这意思
啊
那他拐了这么多弯。
哎，你忘记了，耶稣最棒的就是很喜欢讲很多的比喻，这里比过来，那里比过去，所以呢，他的意思其实就是，你们要准备好，
老爸、是吗？
人子随时都会来。
好，
这个我知道。
嗯，
他就要你注意拐个弯哈，
嗯，
那才有引起你兴趣啊。太直直的讲，你就没有兴趣了，所以要有兴趣，喜欢去研究啊。
他拐了弯，看不懂的人还是看不懂，然后他还是不懂啊，
所以才要讲道啊。
嗯，
大家都看得懂，就不要你讲道了。
这也是啦。
哦
啊、他要把它说清楚嘛，哈、
嗯，
嗯
啊，点一下，那大家再去演绎一下哈，
嗯。
那我们现在今天
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怎么讲？
你看他刚开始的时候有讲啊，
嗯，
父乐意把天国赐给你们，对不对？
对
啊，然后你看他要我们做几件事情，
嗯嗯，
变卖所有的去
周济
穷
人，
然后
为自己预备
永
不腐朽
的
钱
囊，在天上
积蓄用
不尽
的
宝
藏。对，
然后在那里哦，没有贼会偷你的钱囊哦、也没有虫会蛀你的钱囊哦。
嗯，
因为你们的宝藏在那里，你们的心也住在那里。
要换句话说，这个心是很重要的。
这是天国，
嗯，
天国看的是什么？
看心哦。
所以啦，那有什么不懂的？你看你这么的聪明，
我哪有主基督聪明啊？主基督才是最聪明的了。
别真呢、你看这个是啊，没有贼偷，没有虫蛀啊。
对，
最近新闻有一篇，你看看，我今天把它解释一下，虫蛀这个钱财的问题、很
有
意思啊。
有
84万的人这个积钱积得很久
啊。啊、老爸，你是说有一个、有一对老农夫，
对，
然后他们为了积蓄，因为他们的土地被拍卖了，还是被充公了，所以他们为了把那个土地赎回来，所以他们就积蓄很多的钱财，变卖一点农作物，就把钱财放在一个瓦罐里面，
埋在土里头。
就过不了多久嘛，好像没多久、
对，没多久被虫蛀的。
然后那个瓦罐呢，打开来一看，奇怪，怎么那么轻啊？就他们还不信啊，就把瓦罐打破，就剩下一堆钱灰了，
就剩下那个识别条，那防伪条在那上面，
这个这条、
对，只剩下那个了，
很奇怪啊。那么后来他们去分析，他就说，因为这个钱呢有香料，
有一种香味
啊，
真的吗？
他常来吃。那么这一条呢，防伪线的话呢，
是金属的，
是没有这金属的，它就吃不到了，还没有香料了，是变成一条一条的，跟面线一样都留在那边的，整整齐齐的，
还是一叠一叠的
啊，一捆一捆
的。
真的、
那后来就怎么办呢？
截至目前为止，好像根据新闻上的报道，中央银行也没有做一个很好的处理，那就看以后民意代表怎么去替他争吧。
你看这个防伪线好像
看不出来有这个钱币的价值。
对
对
对，
没有号，他有
没有号码、
有号码有什么的，他根据他的，
对，
他
只要有一个角落还留着都可以。
对，
但他都成了一堆灰
了。
对，过去也曾有的人因为自己把钱东藏西藏，发生火灾之后啊，把他铁盒子找到了。铁盒子一打开全部是灰，那这个人就完全不敢动了，就这样拿着灰 就报到中央银行去了。中央银行一见你
不要移动它，
你就不要移动它，它都不要破。来打开看一看，然后上面有那种钞票的
痕迹，
他们就都承认，那不全部赔，最少他也会赔一半。
好，那我们今天就引用这个事来讲说，在世上的钱财是保不住的，你看连钞票都被重铸，
对啊，
而且短时间就被吃掉了，
吃光光的。
那这里圣经讲多好啊，有重铸，在天上没有重铸，在证明的是这个事实哈。那另外呢，在以前呢，我们也这样子把钱呢都买成银元，埋在地里面也会不见呢。
为什么银元？因为是金属的啦。
金属的，因为它比重比较重。那如果说你埋的地方的话，地下有那个暗流有水流的地方的话，
啊，被冲走
了，会慢慢往下沉，沉了就移到别人家去。
那个土会移
动，
哎，
都移动啊。
那这么说，钱还真的会长脚哎，
它
会走路哎。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这么一讲，就能说，哎呀，这个你的家里面钱为什么会跑呢？因为你不是积善之家，他跑到做好事人家家里去了。
哦，好危险哦。
啊，实际上什么？就是因为土质的关系啊，会移动嘛，就是跟就像沙漠的流沙一样的了。会移动的关系，那就是说不管你怎么藏，在人世间的财富呢是没有保障的。以前有一个国立的学校的那个，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都是做单身宿舍一样的嘛。那他就大陆带回来一些钱，都买了金子啊。那金子怎么藏呢？就是把它放到那个墨水瓶里面。那时候都没有人，还是对那个是什么自来水鼻的时候
的
那个很好，关在里面很安全，就放在那个屋顶的屋梁上面，这也不偷了嘛。对，那没想到呢，暑假中间呢，他出去探亲一下，回来人家整修宿舍啊，就不见
了。
补漏补漏补补补，后来回来看到就不见了。那你讲有丢了，但是我怎么没有看到？大家没有看到，就不见了啊。所以你私藏在这个是人世间，不管你怎么藏，但是呢，都也不可靠。有的时候你自己常常就忘掉了，放在哪里也找不到了，所以这怎么办呢？那只有藏在天主那边，天上的银行最好啊。那天上银行怎么集呢？那我们行小善，就像我们的养猪一样啊，养铺满一样，丢一块那个啊。行大善呢，就是存支票养在银行里面一样。
这就是我们在春节的时候看有人家门铃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要积善就对了。
好，那在这里面呢，我们讲积善做好事，什么好事？那就想说帮助耶稣所讲的那些贫穷需要帮助的人。
发挥爱心。
那看基督怎么爱人，我们跟他去走，那就是我们积钱的一个机会。财富在天上就这样慢慢累积起来的。好，那我们再讲说啊，为什么要把这个腰束好，把灯点着？这个是第二段的部分呢。
对
啊，那实际上来讲的话呢，腰束好什么意思啊？是起来了，
整齐，
白天了。那白天的时候呢，要做束腰的工作，你随时准备工作啊。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要警觉，要把灯点亮。对，在这个。好，下面开始为什么要讲说啊？你们把腰束好，把灯点着，那就告诉你，白天你要准备随时啊
要工作了，
要应备要工作。
嗯，
晚上你随时要准备要工作，要灯点着，你随时要
看得见，
要看门啊，随时有人进来什么样警觉性。但这个两个的日夜，这两句话就包着日夜24小时，你都要随时待命。
好像 Seven Eleven，
天主就是 Seven Eleven 啊。
不是，他是说你们要把腰束好，把灯点着，然后你们呢，该像仆人等候主人复原回来一样，主人回来敲门就立刻给他开门。
对，那就是军人所说的随时待命。
也就是说，在我们追随主耶稣的脚步的这个整个路程当中，我们要随时待命哦。
对
对啊，
所以一时一刻都不能放松自己的言行。一定要在主基督所铺设好的这条路上去行走，也不能走到岔路去。
对对对，就像那多麦克讲的，那像军队一样的整歌待旦啊。对，
随时
很影响的哈，要等待天亮。天亮的时候你就开始做你天亮的工作了啊，晚上也不能疏忽的那感觉。那现在来看呢， 多么刚才的滴滴嘟滴嘟的半天，我在那也听呢。
嗯，
他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那主人就是主人嘛，啊，仆人为什么？啊，主人为什么要把仆人拱上那个位置？
对呀
，他，你看哦，第一段，老爸第一段还不难哦。
嗯，
他说你们要把腰束好，把鞭。
嗯
灯点着，那你们要像仆人一样啊、哦，
等、
嗯、后
主
人
回来，
他一回来你就给他开门，他还不难，对不对？
对。
那后半段就好奇怪，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坐席，亲自
伺候他
们。谁伺候谁啊？
主人伺候仆人，
对。
为什么？
他要谢谢他替他等门呢、啊？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奖赏的问题嘛，啊、哦，
对啊，哎呀，你们辛苦了，来，赶快准备宵夜，大家吃宵夜了，那就这样子，
哦、
哎
这样子啊、
亲自伺候他们，要他们坐席嘛。
嗯、那如果是这样子，这个一个启发作用呢，我认真，那主人就待我于上宾，那么影响别人的爱，我们不能不认真啊。为什么？因为主人观察得很仔细。
对。
那另外呢，偷懒的人呢，他叫处罚了，就赏罚很分明，那就是告诉你说，天主是一个赏罚分明的，看得很清楚的，你一点都不能偷懒。
嗯哼，所以那也就是说，
嗯，
我们平常的时候也是要做好各种准备。他这边讲说，他半夜回来也罢，天亮以前回来也罢，就无时无刻，你这个做仆人的呢，你就要通通做好这个等着主人回来给他开门的这个动作。
嗯，
你要预备好这些事情。那另外一重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位是教友的，就该随时随地遵守着天主的诫命，做好一个基督徒该做的事情，这样子你才能等到主来临的时候，主把你奉为上宾，由他来伺候你。
哦，所以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对，
人子就来了，
对，
来了。他这个比喻也很意思啊，他是说人子就跟小偷一样的啊，在你不戒备的时候，那就是在你沉睡的时候，你看我们被偷的时候都是睡着睡得熟的时候，
清晨四点的时候，
最熟的时候，什么时候被搬都不知道，
你
说被反锁起来还不知道，
啊，
明明知道说给门打不开了，是这样子的哈，所以你看那个门的那个有的时候那个是现在都是用拉门嘛，
对，
要在里面锁，不要外面一拉哈，我们常常就在厨房客厅。我们遇到同事就这样子啊，他在客厅跟那个是楼梯之间是外面，所以客厅这样一拉门就锁住了，啊，这个小偷走了把外面门一拉，在里面干着急还不能上班呢，
还出不来了，
啊，
打电话赶快请警察来，
所以真的讲为什么都在你沉睡的时候，所以耶稣叫我们警醒，不要太贪睡，
这个伯铎呢，有的时候就觉得他问的话，还蛮有意思的、你看他主讲耶稣讲完这些话之后，他说、主啊，哎，你讲这个比喻是对我们说的还是对一般民众说的呀？
哎，他的问题也很像是我的问题，
哎，
可是我感觉他好像、我的答案是倾向于后半段，就是
向
大
众说的，对，其实大众就包括了伯铎他们这些弟子在里头，
为大家说的，
对呀、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嘛，我不是单单为几个人嘛，我是为了拯救整个人类而这么说的嘛，老爸是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这里面也有特别讲说哈，
那
你看究竟谁是那受主人委派管家的家仆？
就是这些宗徒们呢。
当然，特别跟你讲说，你们就所派的宗仆。
嗯，
那你们将来再派你当着做主人的时候，再委派下去了，那就照我的原则去做。你就我现在怎么要求你们，你们就怎么要求你的仆人。所以他就说，借我的教训叫你说传出去以后，就是我们做事的原则，治理人的原则，等待天主的原则，这些都告诉你了。那么你怎么样做一个好管家，你必须叫你以后追随你的人怎么样做一个好管家。
尤其这个主基督还特别点出了怎么样的家仆是一个他忠信而精明的管家，怎么样的一个管家是这样做、才什么样，你有什么样的作为才能展现出你是一个精明而忠信的管家，
按时分配食粮咯，然后呢管理好主人的一切财产。
对，那所谓的这个食粮又包括了 我们所谓的一般的食粮，还有精神上的食粮了。
嗯
啊，你怎么样去把这个主所颁赐给我们的一些训诲，能够发扬更光大？那这就是他一个做一个管家他
要做的
事，应该做的事情了。
嗯、后面这个啊，大概就是不好的。
嗯
啊，不好的可坏的坏透了。你看他说、那个仆人心里就想，嘿。问道诶猪郎，我家的主人
可不会
那
么
早
回
来、
哎
哦、所以他就动手殴打男女仆人。
对呀、啊、对呀、啊、
还只顾自己吃喝酗酒。然后哎，他万没想到主人回来了。
嗯
啊，这个主人回来怎么办呢？只好
把他开除
了、
啊、
他了、
啊、不要他了、啊、
可是这个主人哎，这个仆人也太无聊了吧，
他太自大了，他太以为自己了不起了、
嗯
啊、哦，主人不在家，我就是主人了。他有这种味道，你看。
哦，说的也是。
对
呀、
啊
哦，可是
千万不可以这个样子、
啊。对呀、啊，那个仆人明明知道主人的意思啊，
嗯，
就完全不按照主人的意思去做。
对。
然后呢，他呢就是该准备的不准备，然后当然那结果是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嗯，
那个主人不在的时候，管家最大。
对。
换一个职务给你的时候，就换一个脑袋。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啊，就做一做就来了，不可一世了啊。
嗯嗯。
哎，实际来讲的时候呢，我们要晓得说，那个是在我们《道德经》里面去讲的，讲大公无私哈、
嗯。
那你应该秉公去处理事，你不秉公啊？啊，大家很有意思的，公字里面这个字就已经藏有私了。
嗯嗯
啊，因为那一旁那个诗
诗的右边，
公字呢就是藏有诗，所以你说大公，我们无私，实际上呢，因为你公，那别人享受的公益的时候，你也享受到了，的确这样子啊。那你为大众做很多事情，大众都享受到了，你是大众一份子，你也享受到了。
对，
所以你要秉公去做，那么主人交给你的，你就秉公去处理。让底下人分工合作，把这个主人交的工作做好，嗯，那主人有赏，大家都得到同样的利益嘛，
嗯，
啊，那但是一般人就说，因为我得到权的时候的话呢，我偏私而废公，
嗯，
完全为自己打算了，那把工资摆在一边呢，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你受必须受惩罚了，
嗯，
啊，因为你私是贪。贪多了必受惩罚。
嗯，可是你看那个公跟私这两个字啊，其实很有意思啊。
嗯、
看那个公字啊、
嗯，
就是大屋顶底下有自己。
对、
嗯，也就是说，当你真正为公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是受益者。就像老爸刚说的，那个私字呢，也更有意思了。就那个私的旁边是和、啊，
嗯，
那就让我想起那个人为人为
为食亡。
嗯，
不，
鸟为
人为财死，
人
为
财死，
鸟
为食亡。
对、
嗯，
所以你看那个和其实代表着
财
人的一些
财
富啦，
基本的财富。
所以假设那个公字没有那个没有大家的时候，只剩下私字的时候，
那、嗯、就不是个公。
其实他只是为了钱财，为了很尽力的东西，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不是一个好的行为就是了。
嗯，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这个是寓言，你们听过了吗？应该都懂了啊。
意思懂啊。
不是，
老爸再说一次，
就是说，这个人呢，发现了金矿啊，不是、
嗯、
钻石矿的时候，
嗯
啊，那么他就下去了，但是这个很深啊，回不来啊。他知道说，他带什么？带很多的这个牛肉片下去啊，那就是说，绑在身上。
嗯
嗯。那希望这个大老鹰下来说呢，能够把它吃肉，就把它带上来。
哎，他很聪明哎。
他可以带一个人就不带，
把一个人拉高起来，
一个牛就被他这样抓走的嘛，跟那个、
嗯、
那个人呢。
嗯。
但是为什么呢？那这个是钻石太多了，他带太多的钻石，
他带不动，
带得满满的时候啊，结果呢拉不动。鸟呢，就是因为要吃肉，越想吃。但是抓太紧，舍不得放弃这个肉了，结果呢，也回不起来，一起就为那挣扎啊。但是如果这人知道说鸟飞不起，我把壮士丢掉一点的话，就像飞机 逃难再重的时候把行李丢掉的就飞得起来了嘛。
嗯，
他没有使报的这样子，鸟也不肯放这块肉，那个是
人也不肯放那
柴，是的，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嗯，然后他们就死在南非的那个钻石堆里头。
你怎么知道就在南非？
血钻石吗？
哦，那电影好看吗？
嗯，很真切的叙述了白人的贪婪而危及了当地南非人民的生命，是很残酷的一个影片。
哦，那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吗？
当然有关啊。
嗯，
白人的自私啊，他就想要那些钻石，他就驱使这些当地的居民去为他们，不管你流血流汗，你流多少血都要把那个钻石给我掏出来，那个矿你要给我挖出来，所以很多人就为了那个葬身在那个矿场里头，所以说是一个血钻石嘛，流血流汗才得到了这些东西嘛。那你这样子的，以我们以主人跟仆人来说，就拿当地的人是个仆人来说的话，那这就是一个坏的主人才会这样子，不顾只顾自己的私利而不顾仆人的性命，要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嘛。那像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真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头，虽然不管在东方西方的道德标准我想都是一样的，那么也不管我们的天主教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宗教也好，都会把这个事情要分得很重要，大家要做公益的事情，可是还是有这么多人做不到，有的时候看了会很心疼。哎，心疼那些被驱使的、被压迫的、被压榨的那些人。
嗯，这个在自由世界里面我觉得其实也逐渐是属于少数啊。那么多数在自由世界里面，如果他的出生情况不是在所谓的一般的社会，可能因为生活情况比较低下一点的时候，我觉得他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还是有机会哦，可以努力。
嗯，对，
也就是说他有翻身的机会了。
嗯嗯 嗯。
那其实，在很多比较不自由的地区，他可能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
哎，我最近在网络上有朋友传过一些在中国大陆所拍到的影片啊照片了，不是影片，就对，就有的老太有老太太在公车上就被公交车的司机拖下来打一顿呢，不知道为什么打一顿，是没给钱还是怎么回事，就把你打一顿。然后就看到有很多城市里头的大学生为了自己的能够去打工去摆摊儿赚点钱，就被所谓的这个城市里头的公安啊连打带踢的。后来这个事情在河南吧，在河南省还引起了好大的学生的一个学生潮啊，然后就搞得把这个什么他们叫城管局啊的官员都搞得丢了乌纱帽了，因为事情闹太大了。他不是那么样的万恶不赦，你为什么对他把他的东西丢掉不说，还把这个女孩子打得遍体鳞伤了？
还是女孩？
对呀，对呀，对啊，摆摊的是个女学生啊。
啊，
对啊，
我跟你讲，就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地区用童工哈，一天只吃一顿，工作24小时呢，不停的睡觉一个在个柴房里面呢，那就真的讲说不单人压榨劳力的还是有。
对，贵州的一个煤矿矿坑，一个15岁的孩子要背那个箩筐的煤啊，从矿坑这样走上去哦，走这个坡道100多公尺上倒下来，这样子一趟，1毛钱人民币，他一天要多要这样子背40斤的煤，背多少趟才能算10块钱？
1毛钱。
好，那我们家就说知道说有这种现象，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说不公哈，不公的一个社会，
对
过分偏私的社会。那么这就是我们在信仰上呢要绝对主持正义，要解救这些人啊。那基督为什么一直呼吁这些问题，就是看了太多不平的，太多受苦难的啊，那要我们教友们你注意到这些，当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可是我们要呼吁社会的公益呢来彰显出来。
对
啊，我们没有力量，但是我们可以把真相把它传播出来啊，让大家注意这些问题。
对
啊，所以啊你看啊，在我们今天的那个智慧篇，很有意思啊，我们很少在那个读经或福音里面啊念到智慧篇，智慧篇上就非常明白的讲着说，那一夜选民得救的事迹，他们也确实知道自己所相信的诺言是多么可靠，因此都 心安神乐。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期待的一个这样的信仰。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主日的福音好像蛮沉闷的哈、好像我们都被这个社会上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把我们的这个好像把自己每个人都蒙起来了。
对。不过还是一样那句老话啊，就是无论是站在信仰的立场，或者是站在我们对待或者是彼此对待的立场啊，
对，
我们其实都要做好一些准备。而这个准备呢，怎么样准备才是真的？那就按照天主的道路吧。
对，所谓的我们要活出或者是过出一个基督徒的精神啊，那如果能大家都能照着这个方向去做，我想我们以小博大吧。以少去影响多吧，那么我们的社会我想应该也会多少会有一些改变的。哎，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一会儿听老爸的话。
好，
老爸的话。
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今天多么的话好像就是一个结论呢？其实我们都要做一个活的基督徒，活出基督精神的基督徒，是活基督徒啊。那怎么样？那就要听基督的召唤，要在我们生活里面去例行基督的圣言啊，做个忠信的精明的管家，像谁一样呢？像亚伯兰一样的，那么听主的命。哎，我们要听圣言，要记住天主是多么爱我们的，那我们就要警醒了。要聆听才能够发现天主的召教。那我们怎么去聆听呢？打开圣经，有圣经里面我们看天主告诉我们那个无言的声音，就是我们在心里面活出来天主圣言的声音。要像呢这个怎么样，我们看圣经要像什么，要像老师在考试的时候跟我们讲重点，那个时候那种专注，把它重点一拉出来。那么今天的婚姻就是把耶稣要我们做的重点提示出来的。你记住，记住他的话，存财富于天上，我们就能通过考试了。